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要闻。
拜登政府再度推动对以色列7亿军售。半夜大喇叭播集思想，分析说内斗波及民间。三名美国公民获释，学者说不提行走的50万。美国制裁委内瑞拉21高官，马杜罗不认账。观众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9号星期五。疫情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美国特使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的同时，美国官员表示白宫正在推动对以色列的新一轮价值大约7亿美元的军售，其中包括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M 套件以及小口径炸弹，可以提升以色列军方精准攻击能力，将会助长加沙地区战火延续。根据匿名白宫官员的讲法，根据统计，自从2023年10月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美方累计向以色列提供过万枚极具毁灭性的2000磅等级炸弹，以及几千枚地狱火飞弹。报道说，拜登政府多次通过对以色列军售，支持以色列对所有伊朗撑腰的民兵组织威胁进行防御的立场，并且强调以色列负有保护各方平民的道德责任。半岛电视台指出，在达成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协议之后，拜登27号透过演讲承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促成类似的协议。不过新一轮军售似乎凸显了美方针对中东地区冲突立场的差别性，一方面进行停火斡旋，而另一方面又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威力惊人的武器，对于推动区域和平或者难有帮助。但是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被扣押在该地区的人质家属来说，这个消息似乎只是开启了该地区更严重的冲突时期。巴勒斯坦人曾经希望和真主党达成的任何停火协议亦都包括加沙休战。在加沙，以色列的目标就更为明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坚决必须彻底摧毁哈马斯，同时以色列必须保留在该地区部分领土的持久控制。几个月的谈判都未能令内塔尼亚胡放弃这些要求，也都未能说服哈马斯根据这些条件释放人质。近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居民上街示威，希望当局亦都能够尽快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亦都发出声明，表示乐见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亦都准备好要同以色列谈判关于停火的协议。但是美联社记者分析，内塔尼亚胡同他的内阁并没有表现出想结束战争或者同意哈马斯的要求永久离开加沙的迹象，未来想要停火难度好高。根据网络媒体 YNET News 报道，拜登在星期二的电话中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达成释放人质和加沙停火的协议。据美国官员说，总理作出了积极回应，并且表示他想尝试一下。根据政府的另一位消息人士说，通话是在内阁批准协议之后没多久进行的，通话持续了几分钟。据路透社28号报道，以色列加大对加沙中部的轰炸力度。在加沙走廊，八个历史悠久的难民营之一卢塞拉特 受到以色列飞机多次空袭，摧毁了一座多层建筑，并且袭击了清真寺外的道路。他的公开目的是铲除哈马斯武装分子。据闻说，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坦克深入该市西北部地区。以色列还未对27号和28号较早时候加沙的战斗发表评论。据加沙官员说，几个月来的停火谈判尝试几乎都没有进展，谈判现时已经搁置。扮演调解人角色的卡塔尔已经暂停他的努力，直至到双方打算作出让步。美国一再明确表示，就以哈战争只会支持同时释放人质的停火协议。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驻联合国候补代表伍德大使在联合国说，这两个紧迫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据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26号的新闻稿，七国集团支七外长会议声明，我们重申明确谴责哈马斯和他的极端组织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邪恶攻击。我们继续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并且将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遗体归还给他们的亲人。我们对中东各地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威胁到区域稳定，并且破坏平民的生活深表关注，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破坏性循环。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该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之中获益。另外，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萨尔将会在星期四访问捷克，这是他首次正式出访。捷克一直是以色列坚定的盟友，在国际舞台始终表示支持。他将会同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布拉格切尔宁宫举行会谈，讨论目前中东局势和双边合作。而担任以色列外交首脑不够一个月的萨尔亦都将会受到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的接见。如果在午夜12点突然大喇叭开始广播，令人在梦中惊醒，当事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云南一位网友上传一条短片，半夜突然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一位网友表示敏感词敏感词。有学者分析，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早已经有先例。在红迪平台有网友上传短片，11月28号凌晨，云南多地各屋苑突然同时开始广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上传短片的网友讲说话有些窒窒下，同时语气有些愤怒，讲了一些敏感词。留言区的网友评论说，感有些像电影饥饿游戏那种感觉，三更半夜证明这些是由地狱来的声音，没错。还有网友深思，那是反贼混入了意识形态队伍，又是一个大奸似大忠，建议严查，那真是不是故意令民众反感吗？本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对于云南很多地区在夜晚播放学习思想纲要，李牧阳表示，其实这是中共宣传的百万千乡万村行活动的其中一环，拆穿了就是向民众强制洗脑。李牧阳分析，这种事不是中共突然冲动的想法，中共早就做过，而且在近年来更加运用得驾轻就熟。譬如说，多年前在全国上下都推行学习无思想，由学校到农村，在工厂上上下下都进行各类宣传和集中学习，但是就没有在夜晚搞。好像近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更加是大量使用这种方式。中共将法轮功学员拉入监狱之后，不单止逼他们要从事各种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而且还在劳动的同时用高音喇叭滚动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向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对民众进行精神折磨，在国际上是被视作为一种酷刑。现在云南的这种夜晚播放学习集思想，这种行为其实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总结出的成熟手段，更加广泛推广到社会。李牧阳指出，这更加是用制造恐惧的方式对百姓进行心理和精神折磨， 更容易造成人的恐惧。咁有啲似小说《1984》里面嘅场面，就系无时无刻向民众进行广播洗脑，令民众喺恐惧当中被迫咁、被动咁相信接受佢哋嘅大话。结合中共嘅历史过往，李牧阳分析呢一件事件背后，其实反映嘅仲系中共高层嘅权斗。佢话好似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哋都知道。咁系毛泽东要打击刘少奇，清除异己，就系毛泽东将中共高层嘅政治内斗无差别咁转移到全国百姓身上，咁就系文化大革命嘅实质。而云南呢一种怪异现象，虽然而家仲未能够完全确定背后究竟发生咗乜嘢，但系呢一种制造恐惧嘅表现，好可能同中共嘅内斗有一定关系，唔排除中共嘅高层。有人在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打击政治对手。白宫发声明说，三名长期被中共不当拘留的美国人获释，美方也将会释放几名被美国拘留的中国公民作为交换的同时，降低中国的旅游警告。有人说，这是习近平给即将卸任的拜登最后的礼物。但是评论人士向本台分析，可能冇咁簡單，提醒美國人到中國旅行仲係要謹慎考慮。據路透社報導，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公布被釋放呢三個人，分別係德州嘅商人威斯丹，歸化為美國籍嘅中國移民李海，以及美籍香港人梁成運。美方亦都將會釋放幾名被拘留喺美國嘅中國公民作為交換。綜合媒體報導。美国要求中方释放呢三个人，系历次美中高层官员对话嘅重要议题之一。喺几日前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拜登同习近平见面嘅时候，仲当面敦促俾三个美国人翻屋企。而美国方面就随即下调公民前往大陆嘅旅游警告。美国国务院网站27号将到大陆旅行警告由3级。重新考虑是否前往，降为比较轻的2级，加强防范，并且将2022年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去中国大陆的旅游在中国被拘留用作谈判筹码的风险的 D 字警告撤销。对于中共和美国的做法，本台采访了资深媒体人李大宇。李大宇首先强调，到中国旅游警告的来历是因为包括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人的人权侵犯之后，又在2023年推出的一个反间谍法，专门针对外国人或者同外国人有关的中国人去拉他们，甚至继续宣传所谓行走的50万要全民拉间谍。由于公民举报间谍可能得到奖金50万，所以间谍又称为行走的50万。在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升级了对中共国的旅行警告。现在看起来，两国关系突然缓和。李大宇分析说，首先由经济来看，今年中国的经济是越来越走下坡，想解决经济问题就要吸引外资，继续令外资留在中国，他就要转变自己的策略。最近中共国又开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免签证，这些做法和美国降低对中国的旅游警告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到中共国旅行依然是危险的。包括今年年中的时候，不是有美国人在中国旅游吗？被中国失业的人士袭击吗？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到中国旅游还是要小心，因为现在中国到处都有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宪宗现象。李大宇仲分析了其中更深一层的原因。他说，今年7月3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就传出他的权力动摇，甚至失去了一部分权力，所以现在中共高层的一些风向也都变了，他的军权大不如前。现在整个军委，我感觉到主导所用的是张友侠，而不是习近平。海量的传言由中国大陆传出来，习近平现在权力出现动摇，习近平他是主张战狼外交的，但是现在习近平权力出了问题之后， 整个中共高层好似系有啲转变，可能对美国唔会好似以前咁敌视。咁样，中共嘅特务部门可能亦都唔会好似原来咁样去拉外国间谍，因为佢需要外国人嘅投资。因为我哋见到关于反间谍、关于行走嘅50万，喺今年最近几个月，中共都冇再宣传。咁亦都只系话对美国嚟讲系一个比较友好嘅信号。我想美国降低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也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美国28号对委内瑞拉21名安全和内阁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在总统马杜罗在7月举行备受争议的大选过后镇压反对人士。法新社报道，华府当局和七大工业国集团G7日前认定反对派候选人江萨雷斯是总统当选人，同时指控马杜罗在选举中涉嫌舞弊。美国冻结了15名委内瑞拉安全机构首长的资产，编辑情报机构、军事反情报机构、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委内瑞拉通讯部长和监狱管理机构首长。美国财政部代理副部长密斯在声明中表示，马杜罗和他的幕僚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之后的镇压行动是在绝望中试图打压人民声音的做法，而委内瑞拉就拒绝美国的制裁。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声明指出，该国坚决拒绝这项制裁，特别是针对一班面对法西斯暴力仍然致力捍卫和平、稳定、经济复苏和民族团结的爱国者。马杜罗亦都斥责这些制裁荒谬。美国财政部表示，委内瑞拉安全部队仲对江萨雷斯发出不当逮捕令，迫使他逃走到西班牙。美国国务院亦都表示，将会对马杜罗盟友实施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好多人都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要突袭基辅决策中心，叙利亚总统急见普京。中共高官苗华落马，北京否认董军被查。中共增购美大豆，原因是什么？专家评论。欧洲央行总裁呼吁美欧合作，避免贸易冲突。跟住川普食一个星期，英记者几乎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普京表示俄罗斯将瞄准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攻击。同时，北约秘书长表示，乌克兰现在仲不够强大，提供武器会有所帮助，将会协助美国一起推进俄乌谈判。在以尼停火的同一日，叙利亚反抗军对西北部的阿萨德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最新消息显示，据俄新社等媒体报道，基辅和敖德萨突然被空袭，并发生多次爆炸。28号，据美联社消息，俄当地官员说，俄军对乌克兰西部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超过100万人断电。普京说，俄罗斯正在选择的攻击目标可能包括基辅的决策中心，此举是为了应对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另外，国会山27号报道， 北约秘书长吕特对霍士表示，乌克兰目前还未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和俄罗斯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而协议必须阻止俄罗斯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乌克兰确实处于不利地位，但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北约必须确保乌克兰处于比目前更强大的地位，才能够达成不输给俄罗斯的协议。协议必须是一个好交易，才能够确保我们不会向中共、北韩、俄罗斯和伊朗让步。习近平会关注俄乌之间谈判中出现的权力变动，如果是俄罗斯过重，将可能构成长期威胁。而在星期三出席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峰会的领袖亦指出，中共日益提高对俄罗斯的支持，正损害中共与欧洲的关系，呼吁欧盟要尽快应对。时评人唐正远表示，中共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在幕后躲在普京的背后，在那里煽风点火的这样一个角色。北约和美国其实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是美国定是北约，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希望在针对北韩有一部分参战的这种情况下做出一个过激的反应，导致这场战争真的演变成为多个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一场这个世界大战。吕特表示自己和川普保持一致，他有信心和川普政府说服普京进行谈判，需要做的是确保乌克兰能够继续战斗，确保在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做到这一点乌克兰才能够处于有利地位。另据三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川普新提名的俄乌特使海洛格将军曾在四月对川普建议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作为与俄罗斯停战谈判的筹码。唐正远表示，现在已经呈现出俄乌双方进入到一种僵持状态，而且乌克兰这一边其实总体上还是处于一种下风，北约可能会比较认可川普的和平停战的方案。川普的和平停战的方案很可能并不是有一些媒体所报道的要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等等，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案，北约亦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川普和平停战的方案可能将现在的俄战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区，在未来通过和平的方式令他的主权回归到乌克兰，我觉得北约他们可能会认为是可行的。川普和北约都同意说，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有必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的力度，因为任何的这种和平谈判都是以军事实力作为一个背景的。同日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告诉俄官方媒体，美国不应该再鼓励乌克兰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现任美国政府必须阻止这种升级的螺旋式上升，否则对每个人来讲都将变得太危险，包括美国本身。据今日俄罗斯电台报道，28号普京发表讲话说，拜登正在设下陷阱让川普继续陷入战争，川普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人，他会想出解决办法的。与此同时，叙利亚阿萨德突然抵达莫斯科与普京会晤，此时正值叙利亚国内冲突加剧之际。28号叙利亚反对派在对阿萨德政权的进攻中缴获了大量各种装甲车、炮弹和自行榴弹炮，随着叛军和反对派部队进入阿勒颇市郊区，俄军已开始从塔尔里法特空军基地撤离到阿勒颇北部。据悉，由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组织现在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反叛军，对抗阿萨德政权军队和俄罗斯军队的进攻。网友们热议道，极端分子联合起来打击极端分子，真的是一场疯狂的战争。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号在记者会上确认，中共军委会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海军上将苗华涉及严重违纪，已经遭到停职，成为最新落马的中共军中将领。据悉，当日吴谦主动陈述了关于苗华被停职的消息。至于苗华是在几时被调查，是不是因贪腐遭到调查，吴谦表示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独立时评人蔡神坤此前在11号 从社交媒体 X 上爆出了苗华被捉的消息。随后蔡晨坤在27号再次发消息说，北京红二代微信群内都在传苗华是戴着头套被多个士兵捉走的，小区的很多人都看见了。28号当日，蔡晨坤发布 X 平台贴文说，苗华官宣被查，不管是哪个主导，即使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亦会令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遭到严重打击。他表示，苗华最大的靠山就是习近平，两人的私交可以追溯到30年前。作为重用苗华的习近平，难逃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拷问。习近平连苗华都不保，或者说保不住苗华了，讲明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而中共在回应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被查的消息时说，相关报道是捏造，捏造者居心叵测，并说现任中共国防部长仍然是董军，不过董军暂时未能露面辟谣。近期大量消息说，作为与苗华关系密切的高层，董军亦在最近涉及腐败调查。外界发现11月27号新加坡武装部队总长孟耀成海军中将到访北京，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出面接待，董军未有出席。蔡振坤说，国防部长董军是海军出身，和苗华一起共事过两年时间，董军升迁主要是苗华向习近平保荐力挺，海军势力在军中做大，亦与习近平对台武力威胁甚至策划武统台湾有关。苗华出事意味着习近平赏识的军中福建帮遭到重创，一大批苗华提拔的将领都将受到株连。学者邓若文28号透露，有一种讲法是苗华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不和，张找人想将他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整下来。习的想法是要苗华退休了事。目前国防部网站苗华军委会委员一职还在这里，有关他的报道亦没有删除。他认为从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对董军的反应来看，董军暂时躲过了一劫。此外，在中共中央军委排名第三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是苗华的老搭档，坊间盛传中共军委内讧，以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为首的陕西帮和以何卫东为首的福建帮不和，出身自福建的前31集团军的将领被认为是习家军中的福建帮人马，因此苗华被捉意味着何卫东亦有可能受到牵连。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研究员韦德宁评论说，苗华在习近平的提拔下好像坐直升机一样升上了高位，这样公开羞辱他而不是等他静静的退休，显示习近平对解放军一定非常愤怒。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学教授艾立逊认为，苗华被捕对海军上将董军或者是其他人来讲都不是个好消息，当这一类调查公开时，定罪已成定局，好显然他们都会被整下去的。此外，蔡晨坤还爆料说，11月24号又传来消息，说中共东部战区林向阳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捉，后续如何发展，我们会持续跟进相关消息。28号消息，中共政府持续购买美国大豆，在川普上任前释放出特殊信号，一些贸易商质疑认为中共政府在美中两国可能爆发贸易战之际做出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的举动，这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举动。对此，有专家对本台发布了评论。彭博社引述交易员的统计数据指出，上个星期一家中共国有企业购买了至少八批次的大豆，当局说这些农产品用于国家储备。此外，美国农业部在27号亦证实，本周有两批大豆订单成功销售，目的地被外界认为是在中国。美国媒体的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任期开始之后，中共产品会被增加高额关税，如果在目前落单，一旦双方爆发贸易战，中方订购的大豆甚至可能被困在海上， 而北京在采购巴西大豆的同时，将订单份额分给美国供应商，做法亦令业界称奇。有观点认为，美国大豆因为含水量低，可以储备更长时间。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亨利表示，现在中国不会百分之百从巴西采购大豆，而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大豆出口国，我认为中方不会错过。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对本台表示，中共本来就没好好地遵守同川普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大手购买大豆，而且还放出信息，又在川普就任后继续购买，其实就是放出很明显的要缓和美中关系的信号。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来看，中共根本就没有和美国打贸易战的资本，再次走向韬光养晦是必然的。看看这两日突然和美国这边达成换筹这个情况来看，中共根本不想这个时候和美国发生激烈的冲突，只能在背后搞小动作。此外，石头亦表示，中共增加购买大豆的做法可能还有另外的党内原因，另一方面亦有可能目前习近平的权威在中共内部受到严重挑战，这个时候亦想通过和美国搞好关系来缓和中共内部的挑战，所以可以预计川普上台，美中合作的机会会更加多，亦会有一定的成效，这个是中共想要喘气的机会，所以希望美国这方面可以看清楚，中共的狼子野心是不会变的。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指出，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中，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并且避免贸易冲突。拉加德28号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比起单纯的报复策略，不如开展双边合作，呼吁欧美双方需要达成共赢。他指出，欧盟可以通过从美国购买产品的方式，以减少贸易顺差。当局关注的领域在于液化天然气能源和国防设备等领域。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谴责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不够对等，并称欧盟与中共一样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只不过欧盟的程度没有中共严重。由于美国亦会实施对外关税政策，欧盟担心成员国将遭到波及。拉加德表示，美国的关税可能会对欧元区的通胀造成影响，不过现在仍然无法判断影响的程度。他猜测，这可能会造成短期内的净通胀，这个取决于美国增加关税的程度、类别与征收的市场。川普的一举一动备受全球关注，他的日常经常登上热搜。日前，有英国记者戴维斯挑战川普的饮食习惯，模仿一个星期之后几乎崩溃。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报道，川普的每日三餐分别为早餐不吃、午餐不吃、晚餐以麦当劳、肯德基、披萨或者全熟牛扒为主。另外每日还会饮12罐无糖可乐，吃几包粟米片零食做点心。连被川普新任命为卫生部长的小肯尼迪都认为川普吃的东西是毒药。对此，戴维斯在挑战了川普一个星期的饮食之后表示，不吃早餐令自己感到恶心，想要呕。另外因为不吃午餐，只靠可乐和粟米片果腹，所以在下午三点就已经饥饿难耐了。戴维斯说，这位78岁的老人大部分的饮食都是在晚餐时间完成的，而晚餐吃了披萨等快餐以后，不止容易昏昏欲睡，连隔日起床还能够闻到披萨的味道，唯一的飞速食牛扒则成为了他整个星期最好的食物。挑战结束之后，戴维斯感叹，不到一个钟头，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一个星期落来，戴维斯的体重减少了 2.6 公斤，但他不认为这个是减肥的好办法。最后戴维斯表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欧洲与俄处于战争中，川普准备踩闸红线，赖清德将出访深友邦、台湾防空演习应变，欧议会将要求欧盟撤销香港特殊关税待遇，德国大众涉强迫劳动宣布退出新疆，中共防长董军全遭查，军中动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9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北约和欧盟越来越积极插手俄乌战争，英国前情报首领最近透露，我们已经在这里和俄罗斯交战。与此同时，川普着手调整上任后的地缘政治，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噩耗。天空新闻报道说，前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27日晚表示，欧洲和俄国的关系不再处于战前状态，这个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日前，北约通过决议，呼吁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射程为1000到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北约首次公开呼吁向乌克兰提供赢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间接反映乌克兰目前的处境。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乌克兰情况好差，欺骗宣传的时候说俄军节节败退，乌克兰马上要大反攻，这些目的就是为了给美国民众相信乌克兰在这里胜利，但是乌克兰在这里失败，没有胜利，这样就可以给美国国会继续给战争提供资金援助，提供武器援助，令战争继续打下去。现在看来，川普以后要叫停战，不再继续支持。川普整个内阁都说非常明确，他们不会再继续给乌克兰提供这些资金，所以乌克兰实际上是打不下去，他可能就不得不和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反观俄罗斯，虽然26日卢布大贬到开战以来低点，对美元跌破105，但谢田认为普京仲能够撑下去。俄罗斯实际上是撑过来这个制裁，卢布又回升到100左右，现在是108、110，这些都是小幅变动，因为它现在基本上和美元脱钩，基本上它已经转成为一个战时经济，实际上它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因为首先它自己能源毫无问题，粮食也是足够的。当然它受到制裁以后，没办法从欧洲得到那些豪华商品、奢侈品，这些亦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如果俄罗斯在川普就任前取得更大优势，未来的协议对乌克兰是不利，进而威胁欧洲，因此各方都在这争分夺秒。川普承诺就任24小时后就实现俄乌停火，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和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在新闻大破解中说，这个承诺可能实现。目前川普团队已经进入状态，已经有代表团分头去基辅、莫斯科和布鲁塞尔，谈判会分几个层面，第一是停火，第二设一个缓冲区，俄乌都不能够进入，第三各方提出和平方案，第四进入谈判阶段。川普说是24小时内实现停火，是有可能做到的。郭玉仁认为，对川普来讲，俄罗斯是太重要的战略筹码。第一，他要用俄罗斯威胁自己的盟友，要求英国等提高军费。第二，川普要离间中俄关系，中俄本来就有很多战略、边界、贸易矛盾，如果川普改善美俄关系，对中共是太大的压力，明年开始中共就不可能再有大国外交，北京承担不起和大国打交道了。第三，川普认为在北韩半岛周边不断对北韩施加军事压力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解决俄罗斯，北韩的事就迎刃而解，而不需要和北韩大动干戈。郭玉仁教授认为，川普真可能从北韩半岛撤军。川普接下来对外的重点会是中共，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打台湾牌， 对习近平来讲，贸易战不可怕。《金融时报》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不怕 60% 的关税，认为中国人能够食苦，而美国人不可以。但如果川普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就是间接打击中共政权本身。经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鸿兵说，官场的留言说习近平本性好怂，当年中共元老陈云的仔陈元曾经令习近平趴在地上被自己当马骑，预料川普团队会不断踩习近平的所谓红线，如果习退缩认输，他刻意营造的强人形象就会崩溃，中国极可能爆发各阶层参与的政治大动荡。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于11月30号前往太平洋友邦访问，并在美国过境停留，因为中共有可能借故在台海进行军事威胁。台湾军方28号清晨进行了一次防空演习，加强防空部队的应变和交战能力。台湾空军司令部表示，11月28号早上5点到7点派遣各型飞机、舰艇及防空导弹系统，执行了整体防空作战计划演练。这次演练是为了强化整体空军防卫作战效能，并检测防空部队应变和应战能力。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已敦促美国不要被赖清德过境。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28号表示，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出访哪里过境哪里，我觉得实际上中共当局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进行任何威胁评论，我觉得都是很可笑的事。四名知情的区域官员表示，中共可能会在12月6号前后进行军事演习。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11月27号晚间表示，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高度共识。中共假借台湾总统出访为借口发动军事演习，将是对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公然挑衅。中共已经以军演来应对台湾领导人出访过境美国，变成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本身不可接受的。我觉得他在世界的面前一再暴露了他破坏我们这个区域和世界安全稳定的情况，他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台湾国防部11月28号通报，11月27号发现两枚中国空飘气球进入台湾应变区，距离基隆60海里、88海里，截至28号早上6点，还有13架次中共军机和7艘海军舰艇出现在台湾附近。赖清德上任后的首次元首外交将于11月30号到12月6号率团访问南太平洋三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伯卢。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赖清德这次出访计划在夏威夷和关岛过境。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都将破坏和平和稳定，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国家适当行为。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是不是麻烦的制造者呢？香港南华早报11月27号报道，欧洲议会要求欧盟撤销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并针对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地位进行研讨。欧洲议会议员亦将呼吁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内的香港政治领导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一凡28号表示，讲明香港本身的地位，他和中国已经同样了，就是说我原来将你作为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前提不存在了。承认你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地位，首先是一个相当独立的政治单位，但现在不是了，你什么都搞到跟中国一样，所以说自然而然独立关税区地位就要取消。欧洲议会还敦促香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黎智英在内所有民主活动人士，呼吁欧盟建立一个支持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法律 辩护基金，并要求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加强监狱探访和审判观察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控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中45名被告11月19号被判囚4年到10年不等。制裁他的目的是针对他的政治制度去制裁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做这些这么多坏事，但现在他一意孤行，又是国安法，又是判民主人士的刑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出来，这个就是制裁的这种理论出处，你做了坏事你应该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2020年因涉港货题而制裁李家超，美国同年因香港国安法而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之前在对美业务往来方面享有较低的贸易关税以及不同的海关框架，香港的执政集团基本大多数都有过英国教育，对不对？你说他没有民族的这种基本质素，那是不对的，问题是他要屈从这种中共的独裁制度。德国大众汽车27号宣布已达成一项协议，大众将出售在新疆设立的汽车工厂，退出新疆业务。有专家指出，大众此举是因为在新疆的工厂涉嫌侵犯人权、强迫劳动，正受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和当地合作伙伴上汽集团达成协议，出售位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有争议的汽车装配厂。近年来，由于新疆地区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族民众，存在大量被强迫劳动等问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关注。联合国人权组织记录了在拘留营中有大规模强迫劳动在内的各种虐待和迫害人权的行为。这次大众最终决定从新疆撤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外界施加的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到了临界点。他对大众事件的进展感到很欣慰。德国大众在维吾尔人联合国际非政府组织基利法尔的共同施压下，被迫出售乌鲁木齐大众和在吐鲁番测试轨道，这个是维吾尔民族反奴役抗争的巨大胜利。国际社会对于在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指控一直不断，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强迫劳动亦采取了制裁措施。拜登政府22号宣布再将29家中国企业增加到强迫劳动的企业和机构清单之上，从而禁止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目前这个清单上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100家。中共针对维吾尔推行种族灭绝及强制奴役的极端政策，所有去中国投资的公司都应该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和人权环境，在一个推行种族灭绝的区域投资，只会助长中国中共政府针对维吾尔的系统性迫害。观众朋友，中共一直不承认在新疆有大规模人权侵犯、强迫劳动的事情发生，你觉得有抑或没有呢？英国金融时报11月27号报道说，中共防长董军当前正因涉贪遭到调查。由于中共前两任防长李尚福、魏凤和分别在任内及卸任后落马，如果董军被查，将成为连续第三个落马的中共国防部长。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将给中共军队带来进一步动荡。董军为中共前海军司令员，于2023年12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上任还未满一年，董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1月21号，他参加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防长会议，并以美国最近批准对台湾出售武器为由，拒绝了美国防长奥斯丁提出会面的提议。同历任中国国防部长不同的是，董军一直 冇能够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及中共国家军委委员。董军被查的消息出来后，11月27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表示，现在中央军委委员海军上将苗华被捕的消息已经过去十几日冇见官方辟谣。苗华提拔的高级将领董军亦受到了波及。去年以来，中共火箭军、装备发展部等军中将领及军工高层至少有十几人被捕。今年6月27号，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涉贪被开除党籍、军籍。资深时评人唐正远在其自媒体远见开港的节目中分析表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半年后，习近平先被董军接任，讲明习非常谨慎，董军亦是经过严苛的审查没问题之后先通过的，他没有担任军委委员，是他正处于观察期，因为习近平非常担心自己亲自提拔的人再出事，他自己的面都没有地方放了。董军这次出事不是因为贪腐，而是卷入内斗，他不是受到习近平的猜忌，而是忠于习近平，是习的干将先被干掉的。董军和苗华的被捕清楚表明习近平亲信在这里不断被清除的信号，这个也是习近平权力出了重大问题的信号。李元华表示，苗华之前就被传闻带走了，而董军和苗华是在一条线上的，最有可能这个是军中的恶斗。李元华表示，军中不同派别，现在你明显看得出来，陕西帮和福建帮就这两大派互相的实际亦在这里争权夺利，这里里面一定有军中的恶斗，互相都在这里整黑材料，要证实你这些东西亦影响习近平所谓的宏图大志了，因为他倚重的是海军嘛，倚重的是福建帮，就想台海上动武，问题是这些人就跟原来倚重火箭军一样，火箭军不是全军覆没了吗？是一个道理的，这些人不单止是贪腐，可能还有那种虚讲一些中共军力的，譬如那个航母跟他们有关的，只要跟他们沾上光的，全部是呃钱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哈马斯示弱要求停战，川普阵营特权和北京会面剑指伊朗。赖清德出访中共搞局，董军被捕公台有变，俄对日本部署发威胁。据川普新贸易代表，北京突然送拜登临别大礼，释放三个美国人。上海美国领事馆外50名和尚面签遭拒，纽约数百名中国人致信给川普。川普任命乌克兰特使，俄国央行突然暂停货币购买。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28号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希望之声 TV 的全体员工在这里衷心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不忘初心，第一时间为你们传递真相。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继续支持我们。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讲一个健康问题。很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听一听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木智慧，专为代谢健康之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但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道，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在今日27号正式停火，双方宣布停火60日。消息传出之后，哈马斯高层亦都表态，他们愿意在加沙寻求停火，而以色列下一步就是要重启加沙谈判，救出人质， 与此同时，川普阵营突然传出要同北京会面，点名中共是伊朗的后台。在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真主党退出之后，哈马斯就只能够孤军奋战，我们将加大施压，这样将有助于我们救出人质，而跟住落嚟会转移聚焦伊朗同对付哈马斯。据传真主党已经话俾哈马斯知，同以色列战争是你们自己的事，真主党不再参与。而今日以军成功突袭了加沙贾巴利亚的哈马斯总部，消灭了大约40名试图逃跑的哈马斯分子，还有300人投降并且被捕。拜登表示，未来几日美国将同土耳其、埃及、卡塔尔、以色列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加沙停火，释放人质，并且在无哈马斯掌权的情况之下结束战争。今日一位哈马斯官员话俾法新社知，我哋已经通知咗埃及同卡塔尔同土耳其嘅调停者，哈马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停火同交换囚犯嘅审讯协议。喺以黎停火之后，习近平亦都呼吁立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结束加沙战争。而喺网络上，一条影片亦都爆火。央视记者徐德志发短片辟谣，话根本冇中国人在加沙被扣押成人质。这番言论引发网友不满，网友反驳话已经知道的就有12名中国人被处决，唔通被哈马斯处决的中国人质就不算人质？仲有人话以色列列出遇害者的名单，官方点解唔出面驳斥？12个中国人如果是以色列做的，中共官方为什么不索赔？又说根本就知道是哈马斯做的，欺负老百姓看不到外面的信息吗？不过也有人提到，刚刚美国议员提出知情法，打算帮中国人民推倒中共防火墙。今天就有消息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批准了星链直接连接到手机项目的商业许可证。在没几耐的将来，中国人或者可以通过星链直接上网。与此同时，川普阵营亦都放出了消息，将会同北京接触，重新制裁伊朗。川普提名的新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日前就对 CNBC 表示，他将会同北京就伊朗石油进行会谈。他明确地表示，阻止伊朗的石油收入是解决中东和俄乌冲突问题的关键，而解决这个问题首要就要同中国进行谈判。他说目前的情况是伊朗提供了导弹和无人机进入中东和俄乌战区，而钱就是来自中共违反了制裁令向伊朗买石油，只要伊朗手里面有钱，中东就永远不会有和平。而中共买了伊朗 90% 的非法石油，在川普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下跌到30万到40万桶左右。因此川普团队会同中共就他们的购买问题进行一些对话。外界认为川普已经直接点名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争的背后推手就是中共，与其说施压中共停止购买伊朗石油，不如说面对面和中共过招，并发出警告，如果不停手，那就动手准备直攻北京老巢。而目前中共弱点太多，国内经济局势紧迫，中共新的国防部长再次被拘捕，这样的乱局，川普如果进行关税战，习近平恐怕无力招架。各位观众，你觉得哈马斯会不会示弱而停火，同埋会不会释放人质呢？如果你觉得可能会放的话，就在留言区打个一，我们看看大家对局势的判断。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即将出访太平洋友邦，启动首次元首外交，途中可能会过境美国夏威夷或者是关岛，令中共紧张。北京可能再度军事演习作为回应，不过美日菲已经做好应战准备，纽西兰亦都摩拳擦掌。而在今日，普京对日本在台海部署导弹首次发表强硬讲话，但是这样可能会促成川普拉南韩入局。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